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随机漫谈。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嘉宾，就是好朋友王小雨。小雨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小雨，特别荣幸能够加入今天的随机漫谈。
然后还有我们的常驻嘉宾任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任老师好。
啊，小雨呢是 Castbox 和 Contentbox 的创始人兼 CEO。你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Castbox 和 Contentbox 这两个项目。
Castbox 是2016年我创立的一个音频平台，主要是针对海外用户的这样的一个音频的移动的平台，然后目前呢在美国、欧洲还有像日韩等发达国家有2000多万的用户，然后应该现在是播客品类下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安卓的 APP。然后大概在今年年初我们又启动了一个新的项目叫 Contentbox， 是基于数字内容的垂直供应链。因为在做 Castbox 的时候对数字内容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发现了行业内的一些痛点，所以在今年的时候又启动了一个新的区块链项目 Contentbox。 那这两个项目呢现在都在并行的前进，然后 Castbox 这边呢主要是聚焦在内容的差异化、付费内容，还有像一些就是比如说把科技应用到更好的发现音频内容、更好的收听，然后去帮助人们找到他想收听的内容。然后 Contentbox 这边呢主要是现在是在技术开发，然后希望通过技术的方式能够解决中小额的快速支付问题。
这个专有名词非常多哈，大家就先感受一下。Castbox 呢可以理解为面向于发达国家的喜马拉雅吗？
对，有点像喜马拉雅或者像得到。
所以你觉得发达国家的喜马拉雅和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喜马拉雅有什么差别吗？
我是觉得整体上在海外的内容质量还是更高一点。就是其实在很多我们的付费的，就是我们的免费的内容上，其实它的整个制作的质量，包括不管是访谈的深度还是说整个这个脚本的一个戏剧性，我觉得还是要比国内很多节目要相对来说会成熟一点。因为毕竟他们那边其实整个 podcast 或者音频有声书这边市场已经有10年20年的一个历史了，所以说相对来说呢很多因为它其实很多在发达国家，他们就比如美国它叫车轮上的国家嘛，然后那它可能所有的人它基本上都是就很小开始就开车，然后每天上下班通勤平均是46分钟单程，所以一天有将近一个半小时都在车上。然后他们以前是从卖 CD 开始，从卖这个音频有声书的 CD， 然后到现在可能过渡到互联网时代。那互联网时代之前还有个天狼星，就是做这个就是卫星的音频节目，然后再后来到互联网时代，到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它其实整个过程中它用户对这种音频的需求是很高的嘛，所以也是让这个行业呢相对来说它的内容制作呀就是整个的它的标准会高很多。
那能不能理解说其实在美国播客行业更成熟，那么它的竞争也会更激烈呢？
是的，我觉得它其实如果是有声内容，它包括播客也包括电台，但也包括那个有声书，然后呢这些其实都是相对来说它比较的就是内容生产者这边其实竞争还是蛮激烈的。国内和国外不太一样的是，比如说中国有一个叫网络小说的年代，所以很多网络小说然后竞争越来越多，内容生产者越来越好，然后他们很多内容会沉淀出 IP， 跟 IP 接着会拍成电视剧拍成电影。在播客也是一样，播客在美国的播客市场，比如说像有两家，比如一个像那个 Gimlet 他做了一些很好的节目，有一个叫 Startup 就是讲创业者的，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播客公司叫 Law 就是是讲鬼故事的。那最近还有一个播客公司叫 Wanderer 拍了一个叫 Dirty John 是讲那个有点像 True Crime 就犯罪类的纪实性的。这些播客节目都沉淀出来了 IP， 然后这些 IP 呢也都拍成了电视剧或者是拍成了电影，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播客产生的 IP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衍生能力的，所以整体质量呢刚才也说到就是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它会高很多，因为竞争也是更激烈嘛，然后大家都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用户更多的听众，他们不得不把质量再做得更高一些。
那对于 Castbox 来说，其实 Castbox 是个平台对吧，我理解。那么对于平台类产品的 竞争状况是什么样的？
平台类的产品我们当时进入的时候还是可以的，因为就是我们是作为渠道方而不是作为内容生产方，内容生产方的竞争刚才讲很激烈嘛，而且很多人是从传统的媒体过来的，然后他们有深厚的这种内容的把控能力，但是渠道方呢之前是比较少，因为它也是赶上了一个从就是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切换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期，所以当时三年以前吧我们开始做的时候还是有这个窗口期的。然后但凡现在也是能看到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多的平台方它也融到更多的钱或者拿到更多的资源，可以把自己的产品啊做得更好。
哎，那你觉得为什么中国的这个播客这两年突然火起来了？
我觉得还是消费场景吧，就是说比如像开车的时间越来越久，然后大家对这种知识获取的需求，然后对信息获取的这样的需求也越来越成熟。
哎，那有人说比如说得到对吧，很多人会觉得这个
贩卖焦虑，
对，给他一个标签就是贩卖焦虑。
但
除了这种知识付费，我看像欧美市场上的所谓播客类，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对
吧？就像包括刚说的有声书啊，还有什么广播剧，
是
啊，对吧？那中国现在这些东西也在慢慢的起来。
就国内其实之前没有有声书的市场，美国是一直有的，比如说像亚马逊上大概是有 200K, 就是20万本书。对，这20万本书这是以每年增加就是十万本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产生新的那个。
有声书的内容吗？
对。然后呢那这些其实就是每年会刷新很多书吧，书籍。那这些其实都是就是在亚马逊上他们已经很成熟的这个市场。然后播客上这边我们现在是一共我们平台上大概有 800K, 也就是80万本一个show 80万个节目，然后也是以每年我们两年以前的数字，这个数字是50万。
所以像我们这种节目算什么？
一个也是一个show。就是
一个
秀，对对对，
这应该是一个播客吧？
对对对，
自己定位，
对对，就是 podcast 一个 podcast 的，然后他们那个行业内，行业内就是一个新的 podcast, 它叫一个新的 show, 就是一个 channel,每增加一个 channel, 它叫新产生一个 show。
我们的这个可以放在这个 cast box 上，
可以可以，
上面会有中文的听众吗？
不多，1/1000。
那所以如果有个列表我们能排第一吗？
有可能。
因为给我们弄个那个 category。
category, 而且 category 就一个名。
对对 对就是针对华语用户的。
创业
加区块链的播客。
这个 filter 挺多。
然后像国内其实现在市场也慢慢火起来了，你们没有什么想法吗？
国内我们可能就是对我们来说其实门槛有点高，因为第一有很多先发者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第二个原因其实我们也没做过国内，其实在国内推广运营啊，那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完全新的领域了，可能我们可能先把海外做好吧。然后但现在也有一些也有些人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帮他们制作一些就针对中国的一些比如儿童教育的一些英语原声内容，那这个我们也在看一些机会，但本体上可能我们还是在更多的是聚焦在海外市场。
哎，但当初你们打海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蛮需要勇气的，对吧？认识小雨挺多年的了嘛，你的背景算是纯国内的背景，对吧？就我觉得非常需要勇气，就像一个小孩儿，对吧？你长到18岁，突然就把你扔到一个语言环境也不同，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的地方，你还得在那做生意。
对
啊，我真的对不起啊！你们当时是怎么有这个决心开始这么做的？然后怎么一步一步打破僵局走出来呢？
我觉得最开始也没想那么多，当时就是无知者无畏，就开始做。
当时还年轻。
对，那时候还年轻，还没到而立之年。然后那个
现在到了吗？
现在到了，过了，已经过了。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诶，那个台湾有很多机会嘛，就其实现在也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海外市场它的商业规则更清晰，然后只要你肯努力，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愿意灵活变通，然后又能知道更尊重当地的这样的商业规则的前提下啦，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愿意有一些创新和突破，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做得很好走得更远的，那这些其实是我们的当时的一个选择的原因吧。然后呢但做的过程中其实这一路也是比较艰辛，那天有一次就中欧的一些同学来美国，我还给他分享了我们美国的那个创业的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国内的同事过去有个 launching team， 但那个后来发现是根本就不成功，因为他们对本土化一点经验都没有，然后也没有什么当地好的资源。然后第二阶段呢，开始招当地的但是不是很好的那个员工，
就能招到什么算什么。
对对，能招到什么算什么。然后那个其实挺痛苦的，那个其实那个痛苦我们也是刚刚把它排除掉。然后，
那波人就已经被淘汰了。
对，但是那波人现在特别好，现在去了我们的竞争对手那边，我们就很开心。因为就是我们也已经被他们蹂躏了一段时间，确实就是他们确实还就是那是我们当时能招到的最好的，但是其实确实有很多问题，他们其实在当地就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也只能就骗一骗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外国公司，现在就接着去骗其他的外国公司。然后就好，也有好有坏嘛。好处他也愿意做很多尝试，犯了很多错，然后也给我们了很多这个成长和学习嘛。然后坏处这样说，他自己本身也是，如果就像说他如果找当地的工作都不见得能找得到，那来我们这儿肯定当然就是，其实我们国内其实的员工是很精英的一波人，就是他对应在国内的这波人，可能就是你去一个就是肯定不会，如果是同样的一个背景，比如在国内肯定不会不可能被我们看上的嘛。对，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精英团队和这个。
哎，我特别理解啊，就是我有一段时间上大学的时候吧，我上我就不说哪个，反正上一个这个高端的英语培训，然后我们这个老师，因为当时就觉得这个他收这么多钱，老师都是老外，我觉得这老师好厉害。后来慢慢混熟了以后，发现那个老师原来就是在爱尔兰的那个酒吧门口当保镖的。然后他就跑到中国来给这些大学生呢就教英文，然后还收很高的钱。
对，
他经常会教一些特别奇怪的
dirty 的
东西。对，所以我大概是就是一个感觉，
对，
就是
的，
就是那些人可能因为这个信息不对称，
对，
他们可以
是的
糊弄一下这些中国人，
是的，是的，
还不错的工作，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但其实他们整体上，我觉得商业的 sense 啊，然后包括其实。就是他们其实就像是他们自己也是很自卑嘛，所以他很怕被 challenge， 就是你不够自信嘛，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感觉就很无理取闹了。
passive aggressive。
对对对，是的，因为他自己不够强嘛，就是所以说他整个其实给团队也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但其实慢慢的其实这一段人呢过去了之后，但没办法，当时能找到就是这样波人，但当时还是想说业务为主嘛，就能来什么先用什么，这第二波人。第三波人呢，其实我们当时就算找到了比较好的那种就是上市公司啊，或者是就是很大的公司的那种 SVP level 的，然后就把他们引入进来。这第三波人。第三波人来了之后呢，明显呢就会觉得确实是商业感觉啊，包括整个 professional 程度啊，一下子上了一个大台阶，就水平就完全不一样了。就那个可能他们就是在商业社会，美国的主流商业社会经过 well trained， 然后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很清楚就是商业谈判该怎么做。因为在美国其实它商业社会刚才说的非常成熟，所以说如果在这个体系下能够有十年二十年甚至像我们知道那三十多年工作经验的人出来的时候，他是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的，对上对下对内对外。那这些人其实会相对来说把公司在团队管理啊或者是业务发展上往上带一个新的台阶，这我们第三波人。那第三波人有第三波人的问题，就相对来说他会更死板一点，然后呢他也会相对来说就是在制度上的创新上会更小一点，所以我们后来又引入了第四波人。然后第四波人也是最近也是我们刚刚在美国入职吧，但第四波人是真的还挺厉害的，因为也随着我们这过程中在美国的就是相对来说当地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嘛，我们最近第四波人是挖了一个美国上市公司的 CEO。 如果一年半前的跟他我也不知道他厉害还是不厉害，因为对我来说那时候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厉害。对，但是经过这一年半的这往返的商业训练啊，包括跟当地的团队去对吧 negotiate， 然后来回的这种讨价还价对吧，然后呢可能可能我对这个商业理解力它会更强嘛，那我就有能力去区别这个人是好是坏了。比如我觉得我们那个新的那个新来的那个美国的那个负责人，就或者海外负责人嘛，那其实跟他聊一聊就发现确实是水平还是高了一个 level。然后呢就是那就感觉就反正每走一步就是稍微容易一点，但是反正每一步也都很痛苦，尤其在中间 transition 的过程就是非常痛苦， 因为比如
但这很快呀，一年半对吧？
对，一年半
18个月，
这
喘息式了四回
，
六个月换一波嘛？
没有没有，
哪有18个月？
三个月换一波，四个月换一波。
啊，你最近这波不刚到吗？
啊，还没换啊，林老师意思还没换，嗯、哎，不愧是清华的。
哎呦喂，哎，你是北大的吧？还是清华的？
这都不重要的。
那是清华的了，看不上清华。那我说一个，正好第三波和第四波产生人，这四波来了之后，他更还是更厉害很多，就战略上、啊、还是有一个高度嘛，所以也给第三波人很大的压力。然后当时可能第三波人也觉得，哎，我没有被involve在这个核心决策当中，对他可能也有点失落感。
但其实就整个团队的新陈代谢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嗯、
对
对，对
吧？其实很多团队，因为我们也聊过见过很多创始人，他就是因为，
嗯、
比如说太讲这个兄弟情谊啊，对吧？或者是不忍心啊，就团队就一直留着最早的那些人，但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吸收来更厉害的人，然后团队整个公司的这个进展就会。很快的遇到一个瓶颈，然后翻不过去。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美国这边我们最大的 learning 就是一直在换。然后反正这个其实我觉得目前这第四波是比较成熟的了，就不需要在那个再换，因为第四波
听上去这个 Casbox 还是挺有钱的，对吧？又挖人 CEO 啊，又挖人 SVP 啊。
开人我觉得比挖人还贵
啊，
开人
对，在美国开人很贵，
是吗？没有，其实没有。对，我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其实没有。就是美国其实开人的成本是比中国低的。
啊，
对
吗？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两年的整体的市场的经济状况不是特别的好。
嗯，
特别差。前一阵有一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叫《创业时代》，我是觉得这个娱乐圈这个进展还是比较慢的。创业时代已经结束了，它终于上映了。
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看什么娱乐圈或者他开始做的时候，一般就已经代表它
已经要凉凉了，
已经凉凉了，
对吧？
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区块链的电影还没来得及出就已经凉凉了。所以对，就包括之前36氪也出了一个还挺火的文章，就是说创业的
黄
金
十
年已经结束。啊，你怎么看这个？
我是特别认可的，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就机会就是越来越少。然后至少我觉得现在已经很难有什么，就本来指望区块链说是能够有一个新的窗口出来嘛，然后呢，但是其实目前来看它又处于一个比较凉的状态。其实像在其他的比如大行业，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消费，甚至比如说 AI， 其实都没有什么就吸引什么事儿了，就真的很难站出来。就流量窗口也没了，然后人口红利在很多国家已经没有，至少在国内还是越来越少嘛。可能在海外有一些机会，但海外的话其实市场的培育成熟啊，包括我觉得海外的整体的人也比较懒，就说有的时候也很难说就说真正看到这些就真正能抓得住。然后但是我觉得就反正硬说吧，我觉得可能在一些东南亚国家或者在有一些其他的有一些差根据市场差异性有一些机会在。然后但整体上大的那种行业机会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少。然后我觉得包括其实我那天还跟那个我们团队成员说，我让大家关注一下猎头给他们打的电话有没有明显减少。对对，
是看来说还有什么行业继续在挖人。
对对对，看还有什么行业在挖人。第二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就有个特别有意思点，就是我们 CTO 昨天聊说，哎，他之前有三个就是很早以前的同事，然后就跑过来聊聊看看机会。然后就这几个同事都是以前如果再放三个月以前都是我们重金请啊挖呀求啊吃饭都可能来不了的，可能现在他们自己都在看一看就有没有更好的机会。
哎，对，这个任老师前一阵还跟我讲说这个 FinTech 公司在东南亚被政府阻击的事情
啊。这个对这事儿我也听说了，
就是印尼政府的官员可能发表了一些不是特别恰当的言论吧，大概意思是说有一些没有拿到牌照的放贷的机构，这个钱是不用还的，并且当然我看的是翻译的报道，可能真实不是这样子。
这不真实也是这样子。
他鼓励那些用户都去找他们借钱，并且说借完也不用还，然后如果这帮人去催收呢，还可以这个直接就去政府举报，据说会把这帮人抓起来。
是，
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
是是的
听着好像挺夸张的。
我是周日刚从菲律宾回，他们好多人开始去菲律宾了，因为印尼这个政策出来之后，他们开始去菲律宾看。
哎，但真不怕疼吗？印尼出，菲律宾也有可能出啊。
对，但我觉得他这个政策出来后可能影响会比较大，包括那些在政府 list 里面的机构可能都会有影响。
对对对，
因为借款人都是通的。
嗯
嗯
啊，他这么一搞，这个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市场性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监管机构当然在哪个地方都会是特别大的变数了。去年国内出了这事儿，那个印尼现在也出来了，现在还有一帮人在印度的，我们觉得印度的这个也早晚会有类似的变数，因为前几年其实印度已经搞过一次这件事情，
嗯，
无非是
他们反正就是，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他就割外国人公司的韭菜，然后给自己公司发福利嘛，给自己远公民。
对，这也无可厚非嘛，对吧？
但这事儿他不一定真能把他当韭菜割了，有可能最后会留一地鸡毛。
嗯，对，就是今年，Castbox 又算是兴起了一个区块链的项目，
对
吧？叫 Content Box。所以小雨，你觉得你是 believer 吗？你是信仰区块链的？
对，我是信，哪怕现在熊市，其实我们还在坚持把那个公链开发完。我们前两天公链刚开源，本来预计是明年三月份开源，然后提前四个月开源了。
所以就是你做这件事最初的动机是什么？
我最初的动机，我是觉得通过程序化的这样的一个付款是有很多可能性的，它可能颠覆了很多现在我们有的现有的一些这种内容消费的方式。嗯，这个其实内容行业它本来就是小额的高频的，然后如果而且它可能内容分发它有很多，内容生产和分发它是有很多中心化节点的，如果能把这些中心化的节点通过这样的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组织起来，然后让所有人的生产分发然后它的记账多层分账系统更清晰更合理然后更透明，我觉得对整个行业会有大的促进。
嗯，
稍微有点复杂，有点技术。
对，跨国的裸聊加 state channel 可能会颠覆这个世界的。你要是不给钱立马就没得看了。
对对，是的。而且
所以你们打算做这个吗？
不，我们还是很高尚的。
哎，那 Castbox 的盈利模式是什么样的？因为我看得到和喜马拉雅之类的，它上面的付费内容非常多。
对，
但是你看像那个 podcast还有国外的，我觉得免费的内容偏多。
对，我们现在也在做付费，就是马上可能明年吧，是明年的一个重点。然后其实国
整个的，比如说这个欧美市场，它是消费者更倾向于什么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大家还是愿意为好的内容付费的。比如大家知道有一个就是节目叫 Hard Call History， 就是 Dan Carlin's， 他50集以后最新的是免费的。但你想下他50集之前，你就要$1.99美金一次下载，也卖了，去年也卖了100多万个下载。
所以你要是不愿意交那个钱的话，你就故事只能从一半开始听，就听不到前边的前因后果。
他其实他不是，他每集是独立的。
啊，所以它真的得内容足够好，对吧？因为其实我并不妨碍故事的连续性。
对，没有，它不是故事，它是讲历史的，它没有故事连续性。
历史有连续性啊。
但它每次可能主题不一样。
啊哈，它不是说从这个
隋唐时下相去
盘古开天。
因为国内连续剧视频网站的做法是，你非会员你可以看前面的，但是会员你才能够抢先看嘛。比如说连续剧最新的5集，
对对对，
会员才能看，所以它是倒过来的。
对对对，
刚出的内容谁都可以看。
对，
那你其实你可以一直免费看的，对吗？
对，原则上是的。但有的人就是发现了这个人就特别好，就想支持他。
啊，对，国外会有这种人。我有个朋友做了个软件，然后他目前没有任何商业模式，没有任何付费。据说有一个法国的用户，整天每个礼拜给他发一封邮件说，我能怎么样给你一些钱支持你继续开发这个？
对，是的，是的。你像那海外有一个，
哎，可以把这个名字报一下。虽然我们这节目流量也不多，但是这么可怜的开发者，我们帮他广告一下。
你说他可怜，杀了你了，也会杀了我，不要说了。
对对对，是的。包括美国有一家叫 Patreon， 他就是大家说你要喜欢这节目，每个月给这作者12美金。
你们会用整个 Content Box 的这套 Blockchain 的东西来加入到 Castbox 里面吗？
之后有可能考虑，现在还是在技术开发阶段。
嗯，
今年还是先用古典的方式先去。
所以你觉得这个落地，因为大家总说起区块链就总会讲落地嘛。
嗯，
其实之所以很多人那么灰心或者是 所谓失去信仰，也是觉得哎，落地遥遥无期。
嗯，我倒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在有一些场景下是很快就可以先落地的，比如像刚才任老师说的那种场景。
对，你刚说到这个双联落地，
对，我们因为技术是明年就是公链真正上线，就是主链 Mainnet 是明年年底嘛，所以可能后年应该就可以用了。
所以其实你对整个圈链的落地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整个这个落地过程中，你们至少在现在的开发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一些硬伤，比如说真的是技术的卡在那里了就过不去。
我们倒还好，因为我们就基于垂直行业的一些细分场景嘛。
对，就至少说在这个场景，你觉得按照时间点一步一步，在明年的下半年，
是
它就是可以上线的。
对对对，明年年底
没有太多的不可预期。
没有没有，而且它和智能合约很多理念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就把这个理念把它落地就好。
所以其实这整个过程中在技术上面是完全行得通的。
是的是的，
但这其实就是一个。至少对于区块链来说是个 good news， 对吧？至少在一些区块链。
对，但我们就是声音太薄微了嘛，就是我们觉得好也不见得区块链就。
但还是得做出来嘛，对吧？至少现在看还有一年的路要走。
对。
现在区块链大家也是很缺乏信心，对吧？当然做错的团队还在做。然后我们也说到，其实跳出区块链这个市场，整个创业市场、风投市场也并不好过。哎，那在硅谷。这个市场会不一样吗？
也挺难的，就我觉得整个科技啊，但我觉得最近这个半年我觉得其他的行业还不错，就是那种民生行业，就是反正至少我觉得像什么医疗啊、制药啊、像生物啊这些，就比较这样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创业公司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是整个科技相关的或者、就是互联网相关的创业公司会相对来说难过一点。
那你刚才说比如说有一些人三个月以前的时候可能都不太一样，最近三个月回来跟你接触，所以你会有感觉是最近的三个月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那国内刚才不是王冉说国内国外嘛，我倒觉得还好，但国外就是整个移动互联网创业好像都是比较越往后走越就机会越少嘛。
就现在你觉得是因为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说实际的业务不好做，变现没有那么快，另外一方面是说市场预期比较差，风投不愿意给钱，你觉得现在的情况哪一方面占的影响会更大一点？
我觉得第二个吧，你看最近上市的公司全都破发。
是。
那主要还是资本层面的。
对。
因为其实理论来说你们也是算是泛文娱行业嘛。
对。
在市场不好的时候其实娱乐行业的需求会被提升。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用户层面上应该会
口红效应嘛，
会变得更好，对吧？
对，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什么19.99的课，它会相对会卖得好。
对，
对，其实我觉得在硅谷，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热潮早就下去了，只不过中国它又深造出来了一些浪潮，比如说。O2O 啊，比如说共享经济啊，
是是，
对吧？
消费升级，
对，消费先升级了，后又降级了，对吧？
哦，我觉得还没升上去，
新零售
就这样。
对，但是其实硅谷可能你看，从近两年来都很少有这个 killer app， 就至少基于移动互联网 APP 的这个投资会变得少，
对，比较少。
对，我看新的一期那个 YC 的公司。大概能有60%是关于区块链的，关于 crypto 的，然后还有大概30%左右是关于生物类、生物制药、基因编辑啊这一类，
是的，是的。
然后可能还有10%左右是关于 AI 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布。
是的，
国内确实现在整个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子完全照美国路去追了。
对，
感觉走了两条不同的路，
是
非常非常不一样。我觉得从2014年以后就开始这个趋势变得比较明显起来，特别是国内互联网金融的这一波，明显比美国那一个走的要大得多，
要先进，
要先进。
美国 Lending Club 和 Prosper 以后呢，就没有特别大的像 Square 这种所谓做移动支付的，那跟中国的支付宝、微信这种东西根本
差一个量级，
没办法比，对。包括后来国内做的这些信贷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 那算是一个第一个事例吧。然后后来那个虽然说像打车国内国外都在做，但似乎这个滴滴在中国的这个做的也还蛮大的。那个共享经济这一块儿，国内的这几个好像原创性都会更大一点，不管是自行车
是、
还是充电宝这种其他的用品。
任老师怎么看 OFO 最近的事？听一听任老师的想法。
哎呦，对 ，OFO 是这个隔壁学校特别成功的创业项目，是特别精英的企业，我们不能发表任何的评论，但我觉得他应该快黄了。
已经发表了评论，
为什么呢？
我觉得就错过时机了吧，就是
主要是资本的，
怎么讲呢？就确实是他一开始也是资本把他推起来的，然后胃口也是被资本推大的，但是突然，胃口被搞得这么大以后，你需要让一个人很快的认怂，把自己卖掉。我觉得谁的精神上面都是需要一些时间的，而且从这个看，他也不是不愿意再退，但是可能退的没有这个没有估值降的快，所以永远差半步，始终没有卖出去。可能三号就熬到这个时候。
嗯，
对，可能错过那个时间点卖也不好卖。
嗯，
所以创业圈会对这个有什么讨论吗？哎，现在创业圈还活跃吗？
好像没听说大家讨论什么，也帮不上什么忙彼此。
我觉得其实如果融资不顺利的话，这个圈其实天是没有太多可以聚起来的东西。
对，
之前还各种的这种免费创业营还很多，现在其实也很少了，
没有了，听不到了，
大家都开始收费了。
必须收费啊！但创业者现在哪有钱交费啊？现在都在砍开销，砍人呢。
砍人，是我听到的。那天我今天上了个中国创业营，当时我们有一个班里面就随便聊了聊天，就三个月以前的事儿啊，三个月以前一次聊天，说一个月之内，就是我们当时有一次，就是一个月之内几个人加在一起砍的人累计是4000多人。就我们那个班里面累积开除就是开掉的人，
你可真都是大公司、啊、
不是我们的公司是没开人的。
太可怕了。
Castbox 还在增长期，
对，我们还从早期增长
期在挖人
呢，太厉害，
早期增长期。
对，然后我们换个话题哈，就是因为小雨走到哪儿呢都会有一个光环，就是女性创业者
啊。 对，
对，
这个比较占便宜。
对，我看还拿过这个 Google 的这个女性创业者奖。
对，
对，
对， 对，
女性开发者。
对对对
对，就是我看那个 Apple 也有类似的，就专门奖励女性开发者的。那我觉得这是不是和最近整个硅谷或者说美国西海岸这个女权主义的压力有关的？
我觉得还是有。不是说那个苹果当时做了一堆表情吗？你看那个笑话了吗？就是苹果它新的更新的那个 OS 版本有一堆表情，它那个表情里面比如你哪个点赞它的各种颜色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比如说它可能有那个 family 的那个 emoji， 还有、
啊、一堆颜色，对吧？就从最白的到最黑的。
对，它一堆颜色不说，它还会分一男一女带两个孩子，一男一男带两个孩子、
啊、
一女一女带两个孩子，单亲的妈妈带一个孩子，单亲的爸爸带一个孩子。
我靠，这个
他把一个或者两个孩子，男孩或者女孩，以及是单亲的还不是单亲的，以及双亲的是同性的还是非同性的，他都做了各种排列组合，就政治正确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最搞笑的是，我看下面有一个评论就亮了，有一个评论说，哎呀，你看这个苹果为了把这个手机卖给全球也是蛮费劲的。然后下面有人评论说，不是，苹果是为了把手机卖给加州人民。
加州人民确实是走的比较前面。前一段有一个关于美国的故事，我不知道真假，是好像是有讨论关于立法的时候要把这个性别呢要从这个男女两个可能再加一些 LGBT 这些可能都要考虑放在里边。那蛮有意思的事情呢是有另外一个这个立法委，他美国可能叫立委可能叫议员，那他的说法是说，那如果我们要加进去出于公平，我们是不是应该把 这个某一个软件是 Facebook、哦、Twitter anyway 就某一个软件里边所列出来的剩下76种性别也全都一起列进去了，
嗯，
我们就一起来开会讨论一下吧。他就拿出了一个特别长特别长的 list，
嗯，
最后的结果呢是因为 list 太长，所以开会也没有来得及通过任何事，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嗯，是，
那一定是 Facebook， 我觉得这事一开始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的。
嗯，
那真的这个闹得很严重啊，我就看那个、
嗯
前一阵马特达蒙对吧、
嗯、
就是其实他也是个很知名的演员了，在好莱坞其实也蛮有影响力的，
是
他也参加一个谈话节目，其实我觉得他说的已经很小心了，他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在公交车上摸一个女生屁股当然是不好的对吧，和你这个强奸并杀害了一个女生，这两个都是非常不好的事情，但是把他们压缩在一起来批判他觉得是不对的。哎，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哎，我们听上去这样，我觉得还挺
合理、
合逻辑的。
嗯，
他们显然是不一个程度的事情、
啊。他们俩都已经是邪恶的最高级了，这两件事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都应该判处死刑。这是我完全支持女权。你接着聊，
任老师，我觉得你刚才的表述不够真诚，
但足够正确。
但对吧？就马特达蒙这事儿，就这么一个访谈，最后他就被。当然协会开除了，然后就不能再拍电影了，嗯，然后各种压力最后让他出来还当众做了道歉，
嗯，
我觉得哎，好夸张啊，
这个确实美国人民也拼了，因为马特达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可谓是美国全美历史上就是花精力花的最多的一个演员，美国政府一直在不停的投入资金去挽救他，
挽救他，为什么
从最早的拯救大兵瑞恩开始啊，一直到这个星际穿越也去救他啊，火星救援也去救他，就美国政府不停的在救他，这次为了女权主义连他都牺牲掉了，可见还是很 serious 的一个事情。
是，所以有人说在中国做内容难对吧，我现在在美国做内容也好难的，
难上加难，政治政治还是挺重要的。
对，小雨你在美国也参加很多这个
嗯
采访，
对对，
有很多这个、
对，其实很多并不是因为我们，就是我觉得很多还是因为就刚刚说，因为我是女生嘛，所以拿到这些采访、啊
嗯，
尤其我又是亚裔的女性，然后又属于他们的少数群组，然后就是拿到各种采访曝光的机会，相对来说，只要是有时间想去，都是很容易的。
嗯，所以其实你觉得这个会对你来说会提供一些便利？
反正对我们来说，我倒觉得还好，因为我们做互联网企业嘛，互联网企业的话，其实最核心的还是把产品做好。就是其实其他的
政治非常正确，
不是？但其实其他都不是很重要。
哎，那你参加这些访谈的时候，有没有人告诉你说哪些东西可以说，哪些东西不可以说？
那倒没有，大家都有默契。嗯，
一般最后就都剪掉，对吧？
也没有剪，不会剪。嗯，他们因为很多都是 live 的，我参加的好多都是 live 的，
所以至少在你参加访问的这些事情上面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我很少出，因为我本身就是女性啊，
所以你说什么都可以。
对对对，就相对来说我比较安全。
对，因为对吧，
所以任老师那么紧张对吧，就今天这个整个节目的这个发言量都少了很多，其实一直在这儿这个心有余悸
是吗？乱说话这是不对的。
哎，所以任老师你是女权主义者吗？
是我坚决支持女生能顶75%的天。
但我觉得啊，这个其实好多人就哪怕现在政治正确大家不知道说，但很多人还是那么想，但他只是不敢说了而已。
对，我是觉得好像今天马特达蒙这事儿就有点
过了，
有点过。
嗯，
就虽然作为女生来说，我都觉得哎有必要吗？
嗯，
但我觉得就是我一直的观点是说，其实在美国这个男女平等可能其实做的比中国差，就从杆上。
对对对，是的，其实啊，我觉得在中国其实反而女性的地位要高很多。
因为它跟很多经济基础有很大关系。中国是一直都是这种所谓双职工家庭，就男女都在外边上班。那么比较公正的这个社会机会，那么在我们身边的对吧，很多这个家庭里边都会发生这个女性的收入是比较高的，那么自然而然的她的这个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就是不一样的。
这我同意，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不知道，反正北京就哪怕像小城市像我们老家，其实很多时候有的时候这种双职工的家庭，有的时候妈妈工资比爸爸高挺常见的，说实话。嗯，
对，我是觉得中国结婚了都不用改姓儿，对吧？我觉得这个
对，
在很多国家都。
我刚从菲律宾回来，然后发现呢，这个菲律宾其实女性地位还是很高的，因为菲律宾是信天主教的，然后天主教他不让堕胎，而且结了婚不让离婚，所以很多人就不想，但很多人是因为他 结了婚不让离婚，所以很多女性不想结，但因为她不让堕胎，所以很多女性就不结婚，但是带小孩，然后她的男朋友都是七星期男朋友，嗯，给李林在。
所以菲律宾现在签证好办吗？
好办，特别好办，嗯。
所以这对你有什么吸引力呢？
啊，没有没有，
这当然其实是
交
朋友，
剪掉剪掉剪掉，
在中国还过不过？所以这个事儿感觉其实是因为政治或者是政策严重的不倾向于女生，反而女生她在这个习俗上面占了更多的优势。
我觉得是倒过来，是说当你经济地位比较弱势的时候，就会像保护熊猫一样，会有更多的这种层面的倾斜。
那其实像离婚，结婚以后不允许离婚，其实在很多的情况下或者在国家都是保护女性的。
这不一定，
不一定。
嗯，
我觉得不一定。
特别听起来菲律宾那个，我觉得不一定是为了保护女性，她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宗教方面的。
对对，包括不让堕胎这种事，她觉得堕胎是杀人。
保护女性的可能像那个伊斯兰国家的有一些比如说如果你有四个老婆，他们必须有同样的待遇。
印尼是伊斯兰教。
哎，我一个朋友好像是他是芬兰还是哪回来，他那边的就是说，基本上每一次一个男生离婚就得。
分一半财产。
不光是分一半财产，是说比如你离婚了以后，你的前妻在没有人接手之前，他的赡养费都得你付。就是说
接手这句话
一个女生跟你离婚了，她在没有再结婚之前，她的赡养费都得你来付。
是，其实是在当时在中东嘛，中东其实很多人他不愿意娶多个老婆，就除非特别特别有钱，否则他是不愿意娶多个老婆。
就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我有个朋友离了四次婚，他要养四个前妻。
真的吗？
不是，他这四个一个都没结婚了。
可能后来陆续有了，但是有在某一个时间段他要养四个前妻。
你这朋友太牛了。
是中国人吗？不是吧？
不是中国人。
嗯。
然后我觉得他真是很有勇气结婚的。
嗯。
真爱，每次都是真爱。
每次都是真爱。
我觉得这制度其实就非常保护女性。
我就说最近跟几个就是那边的业务人员聊天嘛，他们说现在其实都不敢跟女生做生意，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做生意还是要搞点就是 relationship 嘛，就是比如男生两人一起喝个酒啊，称兄道弟啊，其实一样的，就全世界做生意都是一样的。然后但是现在呢，如果有女生呢，你说你拍一下人家屁股吧，
你说拍屁股了，拍一下肩膀，
对，就是 sexual harassment 的，所以其实也不见得是。就这些事闹这么大，其实也不见得是好事。
对，这个 Netflix 不是有更严格的规定，就是说直视五秒可能就算是有一点问题的嘛。所以你看我的眼神一直在你们俩之间游离，就掐着表呢，四秒半。
刘老师真是这个非常高的要求自己，
但我也感觉被侵犯了。你只看我四秒半，你看了他4.8秒，
对，这就很难，对吧？像 Netflix 这种也算是硅谷创业公司企业文化典范了，对吧？我觉得也是迫于压力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你觉得这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吗？还是在什么时候会结束？还是会进一步演化？
我觉得可能物极必反吧。其实你看美国历史，它有很多，它也分很多阶段，有的那种特别开放的阶段，然后特别保守的阶段，然后再到，对吧，像当时禁酒令啊，就特别保守，然后可能特别保守之后又到特别开放，它也分几个阶段嘛。
可能经济差一点的时候大家就不会那么蛋疼了。
哎，你说是因为经济差才女权主义，还是因为女权主义才经济差？
我觉得其实倒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吧，
对，蝴蝶效应。
但是可能是说大家比较闲的时候会比较有精力讨论这种事。像另外一个例子是国内去年空气比较好，国内去年整个蓝天的比较多，当然我们都知道其实是因为整个河北限产闹得特别厉害，但今年的话明显你就觉得就情况和空气好像就差一些了，据说原因就是因为环保部这边也有压力， GDP 压力太大，所以就把这些一些特别严的一些东西都给停掉了，不管是对工厂还是对民间这个供暖的这个敏感器的这些事情。我觉得美国那边如果经济差一点，可能大家也会把更多的事情放到那边去，而不会去讨论太多这类的事情。
林老师怎么看美国经济发展？
美国这个从上一轮危机以后也好了好几年了，
十年了。
还不到十年了。
嗯，
08年是去年上次危机的顶峰嘛，那基本上好一点的时候差不多是10年11年开始了，所以可能如果真的是严格待满十年呢，那么可能就未来还有个一两年的这个好日子的末期，然后可能会是下一个的。
所以全球这个也算是一个在比较大的金融周期的低谷。
现在不算低谷，我觉得真的不算低谷。嗯，现在对标回去是这个什么？我觉得至少在美国那边现在应该还不太算低谷。中国感觉比较大，可能是因为现在也是刚刚中国全球化刚刚第一次进入到这个阶段，第一次跟着全世界玩一次金融危机。因为08年的时候不是被深深的砍掉了吗？08年那4万亿中国是没有参加全世界的这个危机的，
感觉拯救了全世界啊。
有没有拯救全世界不好说，但至少国内其实没有那么强的感觉。今年好像是我觉得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个第一次可能有这么大感觉的时候。
你觉得为什么？
对，我觉得还是民营经济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量了。就是因为以前的话，前边的这种下岗啊、失业，更多都是国企干的。国企呢，很多策略做不了那么决绝，就明知道已经不行了，就拖着。但今年我们看到身边很多的这个企业，其实都在为求自保开始裁员。这个私营企业做这件事的时候，肯定是顾不了那么多事情的。毕竟你要是不裁，也不会有银行保你，你可能就所有人一起挂。可能会做得更快一点，太好了，谢谢你。
挺好的，大家总得有个机会来面对现实嘛。
是，是的。
其实我们最早的也说，就现在可能已经开始有这个失业的一个浪潮，这个冬天估计会比较冷。
是啊，
非常冷，
又开始降温了，最近。
对，一般来我们这个嘉宾，我们都会这个，
嗯。
形式的问一下哈，你怎么看现在的这个币价？
我觉得大家其实我说少，就是说你说整个比特币或者以太，我是觉得就是现在整体上大家还是存着希望的。
会有吗？其实随着我们节目的进展，我们基本上是一周这个放两次。随着节目的进展，就是保有希望的人越来越少，
是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听众变少，还是我们的主题已经越来越转离币圈了，你没发现吗？
对，我们要自保。
对对，但是反正感觉还是可能会更，还需要更差。
所以其实你们也是做好了在一个长期的低迷市场下面存活。
对，我是觉得只要这块能这一次能熬下去，能还活下来的公司，下一次市场来的时候就是牛逼的。
他们也说在熊市里你做了一份事情可能会在春天来的时候收获十分，
嗯，放大很多倍嘛。
对，而且我觉得是你们这个方向的话，在这个经济比较差的时候，应该算比较好的。
对，
比较积极乐观的人，这个时候去学一些课，那比较消极的人去看一些裸聊，我觉得就是对吧？大家都可以在里边找到他自己的这个精神世界。
是是，反正也没钱出去玩了嘛。
是是是。
对，就以前都去咖啡厅里边跟人聊创业，现在就在家里边泡一杯速溶咖啡听播客，比以前的
好像自己也创业了。
对啊，成本一下就降低了对吧 ,99%。
对，是的，你可能不用速溶咖啡。白开水也行啊。
假装的是咖啡。啊，那好吧，非常感谢小雨来到我们节目做客，有空呢还可以再过来聊天。
好的，感谢大家，感谢任老师，就希望下次都听到任老师的一些见解，也感谢王冉 host， 然后提的非常很好的问题。
哎，谢谢小雨今天过来。
好的，那就先这样，
拜
拜。
拜
拜。